应该以外交手段解决纠纷。在华盛顿，川普的一位官员说，有将近100家国际公司已经宣布打算撤出伊朗市场，特别是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公司。欧盟仍然支持历时三年的伊朗核协议，欧盟表示正在采取反制措施，以减缓川普重新实施的制裁所带来的冲击力。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法国外长、德国外长和英国外相都说，他们对川普的行动深感遗憾。他们称这项协议是全球不扩散框架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欧洲地区和全世界安全至关重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谢谢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华盛顿曾经对德黑兰实施过这些制裁，以迫使他们限制核项目，后来依据2015年一项国际协议取消了制裁。川普总统经常批评这一协议，在3个月前决定撤除协议，并在星期一午夜重新启动这些制裁。早些时候，川普抨击德黑兰是杀人成性的政权，继续扩展流血、暴力和混乱。他说，新制裁目标是伊朗的汽车业、黄金和其他贵金属，以及伊朗货币里亚尔，还有其他的金融制裁项目。川普重申，美国将在11月5日恢复对伊朗的能源交易的制裁，并制裁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欧盟仍然支持历时三年的伊朗协议，欧盟表示正在采取反制措施，以减缓川普实施制裁所带来的冲击力。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法国外长、德国外长和英国外相都说，他们对川普的行动深感遗憾。他们称这项协议是全球不扩散框架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欧洲地区和全世界的安全至关重要。伊朗正在部分取消对货币里亚尔与美元的兑换率所设置的限制，试图以此减缓人们对美元的抢购。华盛顿从星期二五月开始重新对伊朗实施与其核项目有关的经济制裁。从星期二开始，伊朗的外币兑换交易所可以设置自己的非官方兑换率，为那些出国旅游和从事其他特定活动而需要购买美元的顾客提供兑换服务。伊朗的中央银行将继续设定一个政府补贴的价位较低的美元兑换率，为进口药物等生活必需品提供美元。美国军方宣布禁止驻外人员使用智能手机、健身电子显示器和其他个人电子用品上的全球定位功能。据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星期一8月6日表示，这些装置上的定位功能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今年1月，一个健身应用程序发表了澳大利亚一名研究人员对这个程序使用者所做的数据分析，并暴露了美国军队驻伊拉克和叙利亚部队的活动地点，从而引发了美军的忧虑。加州一处山火继续蔓延，并成为这个州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山火。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接到了通知，并加入了灭火的行列。加州门多西诺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两处山火合并而成，并烧掉了115,000公顷的山地。加州森林消防局星期一8月6日表示，门多西诺组合山火只有30%得到控制，并且在继续蔓延。山火烧毁了150座建筑，但目前没有人在这场山火中丧生。美国海军两艘军舰上个月穿过台湾海峡，美国与台湾军方罕见的同时公开证实这个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显示川普政府已经不再害怕引发中国的不满，并开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大家好，我是周。从今天开始，我给 Cat 代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啊，放心，有我罩着你，你肯定没问题的啦。
你可得说到做到，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习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电影。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八卦一下办公室恋情。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还要探讨探讨怎么处理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I have so many things on my plate right now,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等会儿我就来给你支招。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ork related. Work is spelled W-O-R-K. Related is spelled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与工作有关的，比如
He claimed that the travel expenses were all work related.
他说，外出旅行的这些开支都是跟工作有关的。最新研究显示
The more work related stress parents experience, the more likely their children are to eat unhealthy meals.
家长在工作上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孩子吃不健康食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More than 8,000 cancer deaths in Britain each year are work related.
英国每年有8000多起癌症死亡都是由工作引起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这是 exactly what I'm talking about, work related stress. I have 3 scripts to write, a video to shoot,Another video to edit and tons of paperwork to finish by the end of this week.
哦，可不，在今天这种社会里，你只能学会忙里偷闲。说起来，我下了班就要去 yoga class，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
I'm not really a sports person. Playing sports does not relax me. Instead, I get excited after working out and can't sleep.
或者吧，你最近不是有个新的实习生？你可以多锻炼锻炼他嘛。
She's helping me a lot, but I can't let her do my work. Actually, she i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With a bit more training, she can become a great reporter very soon.
That's why I think you can give her some more challenging work.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最近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实习生，他在广播方面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可是特别聪明好学又很勤奋，我觉得他很有发展潜力。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有一个习惯用语用在他身上正合适，那就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s spelled D-I-A-M-O-N-D.And rough,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是钻石的意思，而 rough 意思是粗糙的，未经雕琢的。连起来 ,diamond in the rough, 字面意思是粗糙的钻石，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文里所说的未经雕琢的璞玉。上面例子里谈到的那个实习生就是这样。
She may not be an established broadcaster, but she shows potential.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她现在还不是一名播音员，但是她很有潜力，她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下面的例子里，一个刚买房的人对他的房子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见解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这段话是说，我朋友都觉得我刚买的房子买亏了，这房子确实不大，而且装潢也过时了。但是我觉得这栋房子很有潜力，一旦我重新装修，安上新的窗户和门，重新粉刷， 这房子肯定能焕然一新。
我相信他很善于投资房地产，因为他能够意识到什么房子有翻修的价值。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投资过房地产，不过他投资对了人。在他和他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可是他认为他男朋友是个潜力股，事实证明。
Her husband then started a great business. He wa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fter all.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 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Diamond in the rough' 未经雕琢的璞玉。对于教练或者教师来说，发现这种潜力股的能力很重要。下面的这名网球教练就试图说服大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s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 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这段话是说，萨曼塔的教练试图让其他人相信他真的发现了未来的网球明星，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一只潜力股。不管他怎么训练，大家都怀疑他能否成为一名出色的网球选手。
一般来说，很难想象所有人都是错的，不过也有很多例子说明真理有时候确实会站在少数人那一边。说起 diamond in the rough 这个短语的起源，最初人们用这个短语来指那些还没有经过雕琢的，特别是那些可能被打造成高贵珠宝的宝石。现在我们用这个短语的引申意义来形容那些非常有潜力的人和物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意思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Diamond in the rough. This is a good term to describe myself. Kidding, kidding, kidding. 不过上周我看了一部电影，里头的女配角虽然不出名，但是演得特别好。She's definitely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ounds like you watch a lot of movies. Do you go to the movie theaters a lot?
其实不是，我就是在 Netflix 上在线看。It's a lot more cheaper than going to a movie theater and a great way to relax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Oh, that's so true. I used to go to the movies a lot when I was dating my husband. But now,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having Netflix. Sounds like there are some great options out there.
对呀、啊，这不，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Emily 和 Peter 就要聊聊有关看电影的话题。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终极课程。Emily 和 Peter 正在约会，两人聊到了电影，还有平时喜欢的消遣。
Winnie, we already know that both of them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 theater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Did you do anything fun over the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last weekend, so I decided to stay home and watch a movie.
Why didn't you want to go out?
I was very tired after working all week. Sometimes on the weekend, I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o go out to a movie theater.
Did you download a movie or rent it at the store?
I downloaded it so that I didn't have to remember to return it.
So, Winnie, besides going to the movie theater, what are the two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that Emily and Peter talked about?
两个方法我都记下来了，一个是从商店里租电影看，另一个是直接从网上下载。
Right. And what's better about renting a movie by downloading it?
这个我有亲身体会，下载电影不用记得去还，这么做的确很方便。
I agree, Winnie. Now let's listen to Peter talking about the other activity he really likes.
Last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either, so I stayed at home and played video games by myself. It was really fun.
Oh yeah? That sounds pretty cool, I guess.
Yeah, I'm really into video games. In fact, all my friends are on the internet. I've never met any of them in the real world.
Oh, really? Well, you must be very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But it's true that it's nice to do some things in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home.
不会吧。Peter 的朋友都是玩线上游戏时认识的网友。在 Emily 眼中，这好像不能加分哦。
I think you're right, Winnie. Emily didn't sound very impressed by Peter's being into video games. By the way, saying you're into something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you really like it.
Oh, so if I'm really into politics, I can say I'm really into politics?
Exactly. I wonder if Emily is into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playing video gam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You're right.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is way cheaper than going to the theater, too. I like downloading movies, too, because it's easy and fast.
I agree.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movie rental company called Netflix? They send the movies directly to your house in the mail.
Really? That's great. I'm going to try that next time.
Yeah, but I wish they delivered video games, too. Then I would never leave my house.
Winnie, did you hear Peter say why he likes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好像是他觉得在家看电影比去电影院便宜。可是他说 way cheaper 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way can be slang for very.
我明白了。前面加个 way, W-A-Y, 是为了要加重语气。那我可以说 Peter is way into video games.
That's it.
So, Emily...Do you still want to see a movie together this weekend?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movies out right now.
I know.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大功告成。虽然 Peter 沉迷于网络游戏，可 Emily 还是愿意继续跟他约会。两人准备去看最烂的 sci-fi movie 科幻片，然后一起嘲笑电影的粗制滥造。
That's right. When you say that a movie is out, that means that it is playing in the theaters.
对呀、啊，我特别想看布拉德皮特的新片 ，but it won't be out until next month. So, Professor Bowman,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s next date will go well?
For that, Winnie, we'll have to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Emily 和 Peter 聊起了看电影的方式，除了去电影院，还可以 rent or download a movie。不过 Peter 谈起电子游戏的时候，兴致大增。Emily 觉得 Peter way into video games， 太热衷电子游戏了。
Oh boy, I hope they can work that out.
对啊，真羡慕他们。At least they have someone to go out with.
现在天天工作10个小时，我都没时间出去认识人，怎么找男朋友呀？
Oh, don't give up hope. I know work is tough these days.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Wait a minute. There are some cute guys in the office.
Huh? 办公室恋情？大家不是都说同事最好别谈恋爱吗？
Well, I mean, the only thing you really need to think of is what we call an exit strategy, in case things don't work out. But if you really like someone and he happens to be your cowork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也是。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讲讲浪漫的办公室恋情，咱们先一起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oe 找员工 Sam 和 Lucinda 谈话。
Hi Sam, please take a seat. Good morning, Lucinda. Please sit down. How are you both this morning?
Good, thanks.
I asked you both to come in this morning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that you two are involved in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Now, I know these kinds of things can be sensitive, but I do feel we have to discuss it.
Joe 开门见山说找他们两人谈话是因为公司里面有传言。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说 Sam 和 Lucinda 在谈恋爱。
Yes, the rumors are true. Sam and I are in love.
It's true. I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Lucinda.
Well, let me be the first to congratulate you. Falling in love is great, and I'm very happy for the both of you.
But...
Well, our company does have some guidelines for internal relationships.
Lucinda 和 Sam 两个人都承认。
They are in love.
他们确实在恋爱。Joe 首先向他们表示祝贺，但随即承认公司在员工谈恋爱方面有 guideline, 指导原则。什么指导原则呢？
The company frowns on coworkers dating each other, right?
Well, let's just say such relationships are not actively encouraged.
But why? We are in love.
Well, there are many reasons, but one of the main downsides to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is that they can be a big distraction from work. Other employees can sometimes see such relationships as unfair. The end result can be jealousy, hurt feelings, and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Joe 解释说，公司之所以不鼓励公司员工之间的恋爱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干扰工作，其他员工会觉得不公平，最后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公司生产力的下降。
But in today's modern working world, I feel there is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Bars are smoky and loud.Internet dating can be very scary.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I have to agree. Lucinda and I work on the same projects, so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I even think ou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as a result of our relationship.
Lucinda 说她觉得酒吧里面烟雾弥漫，人声鼎沸。网上交友又不安全，既然一天到晚待在公司，在办公室找对象不是很自然吗？ Sam 说，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项目组的。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说到这儿，老板 Joe 是不是理屈词穷了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老板说办公室恋爱得有 guideline 指导原则。公司一般不鼓励办公室恋爱，主要是怕 it can be a distraction from work, 干扰工作，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生产力下降。
Yeah, I think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why some companies forbid office relationships.
可是不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Of course, but if the couple breaks up and still need to face each other every day, that's going to be awkward, don't you think?
That's true, but...You can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Okay, great.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strateg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咱们接着听老板 Joe 给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吧。
李杰美语。
Sam 和 Lucinda 在公司谈恋爱，被老板 Joe 找来谈话。Sam 和 Lucinda 保证说，两人的恋爱关系不会影响到工作。让我们听听老板 Joe 是怎么说的。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completely, and let me say, our company doesn't have a blanket ban on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We are just concerned about possible ramifications. When you first fall in love, of course you don't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broke up. But let's face it,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Have you consider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the relationship did not work out?
Joe 说，公司并不是一律禁止内部的恋爱关系。A blanket ban 全部禁止，但他同时提醒他们，万一两人吹了该怎么办？就说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Breakup 意思就是恋爱关系的中断。
That's true. It would be very awkward to work with an ex-boyfriend every day.
But there must be some way we can continue da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are adults, after all.
Yes, I think there are ways you can continue a relationship while working together. Relationship experts say the first rule when coworkers decide to date each other is to plan an exit strategy.
Lucinda 承认，万一两个人吹了会十分尴尬。Joe 告诉他们，专家说了，跟同事谈恋爱首先应该想好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
Exit strategy.
Yes. What would you do if the relationship isn't successful?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at. I think the biggest issue is that if it doesn't work out, you still have to face that person every day, and that can be tough.
Joe 所说的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其实就是想好后路的意思。万一吹了，该如何彼此面对？
One option is for one of you to transfer to a different department, so you can still work together, but not in such an intimate way.
Yes, that's a possibility we should think about. Let me also say that we recognize that when we are working, the job comes first. There will be no drop in productivity, I can guarantee that.
Well, I think you both are handling the situation in a mature way.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oka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and being honest and open.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nks, boss.
Joe 建议说 ，Sam 和 Lucinda 其中一个人不妨考虑换个部门工作。Lucinda 再次保证不会影响工作。
Job comes first.
一切以工作为重。Joe 称赞两人处事成熟。
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to let the couples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 way it won't be too awkward if they split up.
那我得抓紧时间去别的办公室寻找帅哥行动开始。
All right, daydreaming queen.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wish Yang Ling good luck in her adventure.
See you next time.
Watch out for those boys.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5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广播，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华盛顿曾经对伊朗实施过这些制裁措施，以迫使他限制其核项目，后来依据2015年的一项国际协议取消了制裁。川普总统经常批评这项协议，在三个月前决定撤出协议，并在星期一午夜重新启动这些制裁。早些时候，川普抨击德黑兰是杀人成性的政权，继续扩展流血、暴力和混乱。他说，新制裁的目标是打击伊朗的汽车业、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贸易，以及伊朗货币里亚尔，还有其他金融制裁项目。川普重申，美国还将在11月5日恢复对伊朗能源相关交易的制裁，并制裁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欧盟仍然支持历时三年的伊朗核协议，欧盟表示正在采取反制措施，以减缓川普重新实施制裁所带来的冲击。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法国外长、德国外长和英国外相都说，他们对川普的行动深感遗憾。他们称这项国际协议是全球核不扩散框架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欧洲地区和全世界的安全至关重要。伊朗正在部分取消对其货币里亚尔与美元的兑换率所设置的限制，试图以此减缓人们对美元的抢购。华盛顿星期二开始重新对伊朗实施其与其核项目有关的经济制裁。从星期二开始，伊朗的外币货币兑换交易可以从星期二开始，伊朗的外汇交换，从星期二开始，伊朗的外汇兑换交易所可以设置自己的非官方兑换率，为那些出国旅行和从事其他特定活动所需的购买美元的顾客提供兑换服务。伊朗的中央银行将继续设定一个政府补贴的价位较低的美元兑换率，为进口药物等生活必需品提供美元。美国军方宣布禁止驻外人员使用智能手机、健身电子显示器和其他个人电子用品上的全球定位功能。路透社报道说，五角大楼星期一8月6日表示，这些装置的定位功能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今年1月，一个健身应用程序发表了澳大利亚一名研究人员对这个程序的使用者所做的数据分析，并暴露了美军驻伊拉克和叙利亚部队的活动地点，从而引发了军方的担忧。五角大楼公开了上个星期五发出的一份文件，称有关的全球定位功能会带来相当大的安全风险。该文件说，这些定位功能会暴露个人信息、地点、例行活动、国防人员人数，因此可能无意中带来安全问题，增加联合作战部队以及其他使命所面临的风险。加州一处大火继续蔓延，并成为这个州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山火。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接到了通知，并加入了灭火的行列。加州门多西诺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两处山火合并而成，并烧焦了115,000公顷的山地。加州森林消防局星期一8月6日表示，门多西诺组合火山就有 30% 得到控制，并继续在蔓延。山火烧毁了150座建筑，但目前无人在这场山火中丧生。一名消防信息员对美国之音说，当地继续维持高温、低湿度和大风天气，导致门多西诺组合山火不断扩大。美国海军上个月穿过台湾海峡，美国与台湾军方罕见的同时公开证实了这个消息。美国媒体说，这显示川普政府已经不再害怕引发中国的不满，并开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八月六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星期在自己家中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直播期间呢，警方破门而入，阻断了孙教授的发言，并将他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山东警方的行为引起海内外舆论震动，国际媒体纷纷以各种形式报道这一事件。美国议员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放人，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中共当局变本加厉打压人民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及网友们更是一边倒地谴责中共，声援孙文广。那么观察人士指出，一个言论阻塞没有出气口的社会必然上下充满戾气，反过来将导致执政者陷入治理危机。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上个星期三呢，就在我们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这个直播节目上，山东退休教授孙文广被破门而入的山东警察带走。当时的节目直播的聊天室里群情激愤，众多网友啊真是义愤填膺。那么我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这件事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啊，它而且不只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山东的警察既没有逮捕证，也没有搜查证，破门而入，居然闯入民宅就把人给抓走，那么这也是对正当程序的粗暴践踏。当然这件事看起来是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但是由于通过直播，那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南海应该也看到了，可是直到今天，那么都没有对这件事有任何的纠正，甚至连交代都没有一句，那可见呢，这件事情是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认可的。
嗯，
因此它反映的问题不是个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中共当局的问题。应该说呢，自从1978年啊，所谓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在有些尤其是在80年代，在有些方面，比如在这个言论的开放度上啊，在这个法治方面呢，还是有些进步。那么到了这个江湖时代的有些情况还是也还不是不至于那么差啊。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那这件事就表明过去一度取得的那些进步现在真是荡然无存。今天中国的这个情况对言论的这种压制、这种敌视，以及中国这个中国政府在做这些事情上那种胆大妄为、那种肆无忌惮，那是远远超过了过去。我想这件事也是不但给我们给这个中国人，也是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孙文广事件呢，引发了中国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就是国际矛盾和国内矛盾这个全都激化，所以在这种激化的背景下呢，可能当局的这种冷战思维就重新回来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以前这个听美国之音那就是偷听敌台罪，现在这种吧，就是对言论和这个收听的这种打压，其实也是一种冷战思维，啊，就是事先就把这个在媒体上或者在西方媒体上发言的人，啊，或者收听，或者是打电话进来等等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入罪。
嗯，
所以这个在第一时间我得到这个看到这段视频的第一时间，我就在推特上发言，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强烈的抗议。
嗯，
所以这个事情啊，他是公然的在国际媒体面前践踏35条，侵犯这个孙文广教授的人身自由和这个言论自由。所以这个作为美国之音的在国内的嘉宾，我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关切。
嗯
啊，那么而且孙教授被抓的第二天一早，这个有司也给我打电话要找我谈，那么这个后来就来了，这个上门。一般来讲，那个上门来找你，那一定是有紧急情况，所以他跟平常那个请喝茶那种还不一样。
嗯，
那么主要也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形势，到9月5号之前，你不可以再发表这种妄议啊，或者是妄议中央，或者是甚至指名道姓的这种言论。那么这个我也听出来，就是现在呢，从那个现在开始，他们就不能休息了，
嗯，
一直要大概要到那个时候，这说明呢，显然是有相关的指令，啊，这个指令呢，可能跟这个正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所以我也开玩笑说，我说我想到北戴河去避暑，啊，但是这种以往啊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他们这个高度紧张的时候，就会来这个直截了当的找你，然后提出一些个要求，啊，那比如说这个在今年就是高层公布这个修宪方案之前，还突然找我，然后非常严厉的这个跟我谈，甚至说，啊，你要是这个从现在起你就不能发言，你如果发言，那就得考虑换个地方。
嗯，
那我是说呢，我注意到你们对我的要求，但是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嗯，
那么这个是受宪法保护的，所以我不能保证我不发言，我只能保就是承诺，我注意到了你们的，对我的这个，要求。但是后来我还是发言了，但是到布这个宪法修宪方案的那天，我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但是一个电话也收不到，全部都屏蔽掉。
嗯，
所以我想一定是有这个相当严厉的指令在后面，或者说在此前就已经发出，所以才会有如此严重的一种紧张的这么一种事态出现。要照这个情况来看，就是美国之音的嘉宾是越来越难做了。孙文广这个事件一出呢，确实是唇亡齿寒，
嗯，
国内人人自危，这种情况可能人家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嗯，好的，张先生在中国国内请您多保重。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啊，是网友的这个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啊，我给大家读一下。首先是沈小二，他说：“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向美国学学呢？太好面子的国度，重面子轻里子，不能有不同意见，用所谓的维稳来打倒一批民主改革人士，这是国家之悲哀。”黎明将至。没有一种呐喊被认为是低微的，没有一种抵抗被认为是无力的。沉默的时代总得有人呐喊，黑暗的时代一样会有微光的闪耀。有人用文字表现反抗和不服，有人用声音表现反抗和不屈。一个时代的改变是来自一群人的改变，一群人的改变就会带来无数人的改变。为孙文广呐喊，为我们自己呐喊，也是为一个有自由民主的国家呐喊。乔哲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这是二战前德意日的国情。中国在习近平李交代的带领下正在重走德日意的老路，这很危险。 Sevening Clock
他说，一个与人民为敌的政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只有维护而不是侵害民众权益的政府才合法。 Speed good。他说，我是40多岁的台湾人，我第一次看到我们以前白色恐怖，我们的台湾为了民主牺牲了好多前辈，换来了今天的自由，愿中国人也能走出民主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就别学了，因为他们都是被改革的人。这个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这个孙教授他为什么受到这样的一个打压？那么孙教授他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这个被当局如此惧怕呢？胡先生，您大概很了解这个问题，请您来先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好吗？
我和孙教授没见过面，但是深交已久。200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就是《狱中上书中共中央》，当时我看了之后是拍案叫绝。啊，这本书真是本奇书啊！孙教授奇人，真是个奇人啊。说来呢，孙教授年龄已经很大了，他是1934年生，今年都84岁了。早在文革之前，就因为思想右倾，经常遭到批判，在文革中呢，也多次受批判、被监禁，以至于后来一直坐了7年多的牢。那么，他在牢中呢，当然也没有停止他的思考，也是坚持写作。但是在中国的监狱中间是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写了之后肯定会给你没收。那么孙文广当时就想出一个好办法，他就以给中共中央上书的名义，把他的感受、把他的想法、把他的观点给写下来，这样子呢，再交给狱方。狱方当然不一定会把这些文章转交给中共当局，但是至少他不会把他的轻易的销毁，而会给他保留下来。所以到了后来，孙教授平反那个出狱之后啊，通过种种努力，又把他这些当年写作东西呢找回来了，所以就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你看了这本书，你会非常佩服，因为当年作者是关在监狱里啊，又没有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又没有人可以交流，可是他居然对天下大事这么了若指掌，提出的很多见解是非常精辟。比如他在书里就提出要求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宪法里去掉，要求专政这个词从党章从宪法里去掉，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这个多党制，主张多党制等等。另外还对邓小平担任这个军委主席他这个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些见解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监狱之外，在体制外有这么精神的见解的人，那都是不多见的，何况在监狱之内啊。而且这当然后来他出狱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原来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嘛，那个后来留校任教，那等他平反出后又回到山东大学，在1988年他就用竞选的方式就成为山东大学工会的副主席。89民运的时候呢，他也发表公开信支持89民运。89民运之后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没有停止过写作，没有停止过抗争。他曾经两次，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2011年，两次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就是参加这个区人民代表的竞选。当然，由于当时那个大气候、当局的压制，选举固然没有成功，但他做了两次这么很了不起的尝试。另外还把这个在2009年他清明节的时候，他这个去参加悼念赵紫阳的活动。被一些身份不明的暴徒，那显然是当局所指派的人，殴打、致伤，有4根肋骨都被打断了，头也破了。那显然这是当局用一种黑社会的方式对他的威胁。可是我们看到呢，孙文广教授呢，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在此后依然在每一次事件中都站在第一线，包括08宪章，他也是第一批签署人。他现在呢也是参加那个独立中文是那个独立中文笔会，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他也获得过很多奖。你刚看现在独立中文笔会，那孙文广文集中就收集了他1700多篇文章，还有几本书稿，这个点击量呢超过1000多万，所以他各方面影响非常大，而且他虽然年事这么高，而且也是原来也是个教授的身份，但是他和些草根的民众啊，和些年轻人呐、一直都是这个合作的非常好， 另外呢，它还很难得的一点，也还是很不容易的一点点呢，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啊，它不但是能够和这艺人士和维权人士和这些方面能够有种很好的合作，得到大家的敬重。你看这次他出了事之后，那个记者跑去采访，连他的左邻右舍都对他起口称赞。嗯，肯定这个人这个为人啊，当然他由于他长期这个他做这些事情呢，当局一直对他非常记恨。你看，包括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2009年那次对他的那次那个黑社会的这种那个殴打啊，另外呢就是今年那他所在的山东大学把他的这个退休金几乎给砍掉了一半。嗯，那么。孙教授，我觉得他难得作为以这么大的年纪，现在都84岁了，他头脑之清醒，见解之深刻，而包括他身体的健康，他那种活力的充沛，我觉得真是让人这个叹为观止。也因为他有这么长的时期坚持这样子的这种抗争，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当局这个对他才这么的记恨。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会受到当局打压的一个。原因。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对不起，相信呢您看过孙教授接受我采访的这个音频和视频的这个材料了。您觉得孙教授他有什么过激言论吗？致使中共当局不得不阻断他接受我的采访呢？
我听到的这个言论来看啊，我并没有感到孙教授的言论有什么过激。啊，它是一种这个陈词，就是属于正常表达。但是为什么他这个采访会被阻断？我觉得矛盾的激化可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就是说在采访之前很早就开始了。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回顾了这个孙文广教授的。他的这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啊，他是一个不但是一个言者，他也是一个行者。
嗯，
这点呢，我就做不到啊。这个他是实际参与很多的这个社会活动和维权活动的。那像我这种呢，就是说自从做了柜台的嘉宾以后啊，这几年。我基本上不参加社交活动，啊，我也很少参加什么联署，除了上一次这个，北京驱赶这个所谓低端人口这一次以外，我基本上不参与社会活动。
嗯，
那当然，这个人各有志了。这个我注意到啊，就是这个矛盾激化呢，孙文广教授当时还说了一些，就是关于。公安的情况，他说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他派了6个公安破了门，把门砸破进来，啊，不准我接受采访。现在我就拿起刀来和他们两个拼命。这个他坚持就是说发表我的看法，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所以这个孙教授也是，啊，实际上是誓死捍卫，就是以死相拼的这种做法，这个是。确实令人钦佩。
嗯，
当然就是说他比较偏好这个上书这个方式，这点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谈到了。那么他这个事情就是可能也是真正这一次他被这个段波被抓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因为7月份他写了一份公开信。而且这个公开信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就是指名道姓，啊，那当然，这个他本来他的这些个言论和行动，本来已经就是当地这个维稳的头号目标了，所以这一次就是居然就采取这种非法入侵住宅的手段，
嗯，
破门而入，然后这个孙教授跟他们是。这个菜刀来对峙，最后当然肯定80多岁老翁哪弄得过这个6个公安呢，所以这个他被抓走。
嗯，
所以我们注意就是这些言者哈，或者这些批评者，一般来讲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飞蛾扑火的方式， 就是我一次，或者是我就跟你拼个高低，那或者是叫赴汤蹈火也可以，就这种方式很壮烈。第二种方式其实也就是所谓精卫填海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说我，能力微小，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来这个衔了木头来填到你，或者石头来填到你的海里。但是呢，我可能有多次，所以我的经验就是我从来不上书，我只做第三方的点评，啊，这也就是我以前谈的，我为什么能，坚持数年在柜台还能够有一点这个发言的空间，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各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各有各自的抗争手段。好，下面我们来这个接电话。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孙广他主要是反对这个一带一路是吧？一带一路只要成功的话，就能摆脱这个美国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依赖了呀，就能与美国在经济领域上分庭抗礼了。你反对这个你干嘛呀？而且指名道姓的这个反抗习近平，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你是自讨没趣儿。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山东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孙文广他是物理教授，但是说他来谈一些经济问题，这个是不是恰当了啊？另外，据我了解，这个孙教授可能也是因为股票惨赔以后啊，所以才造逆。所以说呢，现在关键还是要把这个股灾的问题解决啊，打倒这个汉奸公贼特务刘士余啊。因为很多内外交困，如果股灾再不救的话，那像北京今天出的这些跟 P2P 跟金融相关的维权事件，层出不穷的话，那这个习主席真是消干忧青了。
好，谢谢唐先生。下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什么最大？最大莫过于人心，压不住的永远是人心。我曾经跟习近平谈过历史周期的问题，可是呢，我也没办法。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谢谢天津张先生啊。我们现在呢，还是有大量的网评，我给大家只能选读了。艾特超。他说集权政体弹压言论的恶果之一就是造成社会压力无法释放，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政权，都在当局无法压制言论后的迅速民意的海啸中覆灭，而国家也受到巨大冲击。现在看来，中共疯狂压制舆论终将导致大规模社会动荡，中共政权也将随之灭亡。埃德温陈，孙文广先生是中共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例证，请问美国之音，请问美国的亲中派是否会允许这种先例无限适用？今天该先例适用于中国人，明天随着中国军事扩张进一步扩大到一带一路的前沿线国家，逐步削减中国人及其他国家民众的自由，最终威胁到自由世界。清风他说，习近平不是一直在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吗？如此对待一个84岁的长者，你习近平拿什么去复兴中华民族？竹溪叙话他说，习近平执政6年来，不但维稳形势越来越严峻，而且民间言论持续受到打压，在柜台直播中抓走了孙文广先生已经走到了极端，经济下滑造成股市暴跌， P2P 接连暴雷，必将造就更多的群体事件，加上中美贸易战，中国糊涂的应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是1989-1964之后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孙文广事件那个热点话题， 孙文广事件表明国际社会不能漠视中国的人权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